好，我们读到五六七三章了哈，很清楚的，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大军兵临城下，然后呢围城断水啊，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在山地里面作战的一个特色，因为在高山顶上的城哈容易防守，很难进攻嘛。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整个有地德传的这个前沿的铺陈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哈。以色列人现在陷入一个不可能逃脱的一个困境嘛，对不对？等待天主出手了，再等五天会下雨吗？好，我们从这开始看啊，第五章一开始这一个在亚述的这个巴比伦王蛮奇怪的情况，怎么说了？好，派了他的第二位的人奥莱菲洛来打这一个不听从他们这个不肯屈服的这个以色列子民嘛。好像有一些简单的布置，先探听一下那边人是谁，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啊？在第四节说，为什么在西方诸民族只有他们不屑来欢迎我？啊，我来这边宫里面，你们还不欢迎我这个味道，对不对？他问谁呢？问摩阿布跟阿蒙子民。我们当然从这个创世纪来看，这些都是从这个天主创造人慢慢分出来的，所以那传统的思想还是很清楚。这边可以回到创世纪，他们那一群人，他这边叫他统称为克拉罕子民。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克拉罕还记得吗？是这一个诺厄的三个儿子哈，罕这个罕的子孙。对不对？闪、韩、耶斐特还记得吗？那么亚伯拉罕是闪族的，从那个外地回来的嘛。好，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人就说话了，这阿蒙的统帅阿西约，这个人很有趣。你看他讲的话其实是什么？代天主讲话了，不是吗？他讲话，你可以看，你很难去想象一个外邦人啊，对犹太民族历史那么熟，对不对？这样你可以看他应该是讲那个。讲的是先知话了，好，他就跟那个报告了，说这个民族从哪来的啊，怎么样？好，他只知道他们从这一个亚伯拉罕的故事讲起了，那更早就没有了嘛，不知道哈。然后整个我们看见从外方来到克拉罕地，然后在那边生根着发展，然后又碰到饥荒，然后到埃及，从埃及被迫又逃回来的。好，谈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伯跟梅瑟等等祖先的故事嘛，就不用细说了哈。然后这边给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评论嘛，第五章十七节说，这个民族啊，当他们不犯罪得罪自己的天主时，便常享幸福，因为他们有一个忌恶的天主与他们同在啊。但当他们离开天主给他们指示的道路时，便在战争中受到歼灭，被掳到异乡，他们天主的殿宇也被毁为平地，城市都为敌人所占据啊。这是过去以色列的历史嘛，包含这个放逐啊、圣殿毁灭都在里面的，你看很精彩。而且还说他还真的从宗教来解释，他说不信这个神，以这个神的眼光发言嘛。好，然后最后说怎么样？最有趣是第二十节啊，主帅，如果这个民族作恶得罪他们的天主，如果我们发现他们有这个致命伤，就可以去进攻。啊，所以很清楚啊，不恭敬天主是以色列子民的致命伤，这是全人类的了。这我们今天从信仰来看啊，好，然后这个话讲完以后呢，等于怎么样？好像是怎么样长他人志气嘛，对不对？灭自己威风。好，就阿西约讲话以后呢，在这个第二十二节说，大家都反对他。你可以看见啊，这阿西约真的是我们在整个的旧约背景，他是扮演的先知的角色了，所以他也怎么样？承担了先知的命运嘛，他讲的是天主的话，代天主讲话，但是老百姓们听不下去，然后怎么样，也都把先知杀害了，一样的故事，差不多内容。好，然后呢，第六章也是一样啊，那当然这个将军啊，奥罗菲再一次说啊，他说第二节哈，你这个阿西约尔哈，你这个厄弗拉因的佣兵算什么？你今天竟然对我们说预言。先知话啊，预言先知话的意思啊，对的。好，劝我们不要打等等。他说除了拿不高，还有谁是神？啊，因为我们一直翻成天主也没有关系，天主这个神的这个同义词了。好，然后讲到最后怎么样？他说我们一定把他们打败，对不对？最后第九节最狂的哈， 他说我已经说了，我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蛮像我们今天读的那个读经意思，是啊，上主的话绝对会实现的。这个什么，这很清楚，这个奥莱斐罗哈已经怎么样僭越了神的地位了嘛，以神的口气发言了。好，但是他还怎么，他很狂，他怎么样，我要让你看见我的胜利，所以不杀他。他不杀阿西约，把他怎么样，把他丢到那个以色列那边去，要怎么样，当他们去毁灭以色列民，他一起被毁掉。啊，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这个安排嘛。好，怎么样，他就派他的仆人把阿西约送去了。送到这个拜图里亚城，啊，当时这个以色列的城嘛，是这个城呢是由这一个奥奇亚率领防守的。好，那这个人呢被带进城里面去以后呢，这个首领呢奥奇亚就问他，你怎么来的，怎么回事啊，他就报告了我们前面读过的第五章跟第六章的故事。好，然后呢他们就一起呼喊啊，对，求天主，十九节他说，第六章十九节啊，上主，天上的大主，你看看他们的骄傲啊，你看看这一个奥罗斐来的骄傲啊，可怜我们民族的苦辱，求你今天眷顾那奉献于你的人民。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安慰阿西约尔，很有趣了，还称赞他，结果怎么样，敖奇亚就把他怎么带回家里面了，奉为上宾了，应该是个味道，照顾他这边。那这个人他讲天主的话得到好的报应，蛮好的啊。好，那结果第七章开始进攻了啊，进攻打了这，那当然打这个先是讲了人多少人去，非常多人去打嘛。好，然后有趣的是有人献策，第八节开始就说不用那么费力，因为他们城呢，以色列的城建在山上。其实我们注意到，其实在中世纪以前啊，这个还没有什么著名的这些武器的时候，这个城大部分建在山上。你去欧洲看嘛，城堡都在山上啊，几乎都在山上，对不对？山回家很，因为容易防守嘛。那事实上我们这边所谈的是把城围起来，把水断掉。我们知道后来在耶稣的年代，在第一世纪七十年，由罗马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是一样的战策，一样的那个计谋，一样的那个战略，对不对？你读读看这个福音当中耶稣的末世言论啊，预言到这个城会怎么毁灭，就是被包围，对不对？然后就要城内，最主要就是怎么样，不让人出来，怎么无法拿水嘛，因为山里面没有水，这样子，好，除非它水井够多嘛，好，这是计策是蛮好的了。好，果然怎么样，老百姓没有水投降了，先是埋怨了，对不对？包围的非常，包围了34天啊，在第二十节，然后呢怎么样，所有的蓄水器都空了，蓄水池都干了。这个写得很精彩，21节说人没有一天可以畅饮，因为是配景，可能喝到饱不行，对对，只能喝点水。好，开始怎么样埋怨啊，因为缺水所以埋怨，然后呢宁愿投降，宁愿回去，宁愿当奴隶啊，至少还是活着的啊。在这个第27节，我们更好当战利品，因为我们虽然身为奴隶，但可以保全性命。我们当然想起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嘛，对不对？在埃及，在路上没有水，没有食物吃，他们就想起什么？想起埃及，在埃及当奴隶，至少还坐在肉锅旁，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故事一直重复的，就注意到这个 pattern 的。可以想象，他写这个故事写的人，他们熟悉旧约的故事，啊，就再跟各位恭喜一下，你们现在读得很有回报。对对，因为你知道那个就很清楚，这讲的这边就描写的嘛，就是用了这些故事有相同的那个文学的那个格式啊。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还是讲一个历史故事，只是在文学的包装上面呢有一些固定的格式可以使用。好，结果他们呢这个王怎么样？这个将军呢实在没办法了啊，他看也是难以平息众怒啊。那么敖吉亚说，我们就再忍耐5天吧，振作一下，再忍耐5天。意思是我们看看再5天，他大概知道也没办法，他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计策嘛，对不对？也许不知道跟厄利亚看见那个东边天上飘起一片云怎么样，没有，我乱说的了啊。很清楚，忍耐5天，当然怎么样，就是还要留点时间啊。你看这个说第20-30节，也许上主我们的天主在这个时期内向我们再施行他的仁慈，因为他绝不会永远抛弃我们，还抱着这个信仰，望得不使人失望 啊，这是保禄的话嘛，在罗马书里面啊。好，那么从第八章开始就要介绍了，这个希望就出现了啊。这是现在是全部的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个危急的情况就已经铺陈好了的发生。我们从明天继续看啊，这个女主角要出现了啊，这个奥斯卡第一女主角要出现了。我们明天继续，今天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谢谢。